哎，大家来看哈，这是2020年全美收入最高的 CEO 们。马斯克不光排名第一，还甩出了第二名十几倍。2021年的数据虽然还没出来，但是不出意外啊，马斯克肯定又是第一。当然这些不是基于他持有 Tesla 股份整个身家的增长，而只是他作为 CEO 拿到的报酬。What? 你就说为什么 Tesla 的董事会要给他这么高的奖励，就是因为他是世界首富吗？那肯定不可能，那股东都出来骂街了。其实哈，在伊隆马斯克和 Tesla 董事会之间有一种极强又是极其有意思的利益绑定，我觉得哈是历史上最大胆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激励。大佬就跟过家家似的签了个协议，基本上就说好，你马斯克要达到这个你就能拿到这个，而且不光签了一遍还签了两遍。我个人认为也就伊隆马斯克敢这么玩。不过从结果来看哈，整个激励计划也确实激发了伊隆马斯克的潜力，给股东也带来了很好的收益。这协议呢也是为什么伊隆马斯克卖了那么多 Tesla 的股票。所以今天呢，小林就来跟大家一起拆解一下这个又神奇又精彩又大胆的股权激励计划。我们知道啊，商界都是利益绑定的，所以呢一般对于 CEO 啊管理层来讲，你就得给他足够的激励，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吧？你才能抽着小鞭让他赶紧跑。你就比如说这个图里边吧，蓝色的部分是股票激励，绿色的部分是期权激励，还有那个深蓝色和黑色是他正常的奖金和工资。你看这些 CEO 里边你根本就看不到奖金和工资，全都是股票和期权。你就比如说苹果的 CEO Tim Cook 基本全都是股票，还有去年特别火的这个数据软件公司哈 Palantir， 他的 CEO 报酬也全都是股票加期权。你看看这个伊隆马斯克就全是期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计划。特斯拉给伊隆马斯克的激励，为什么说它极其的大胆呢？因为在整个的激励计划里边，没有工资，没有底薪，没有奖金，没有那种根据时间，就是说你在这公司干多少年就能拿到的股票，全部完完全全 100% 都是基于 Tesla 的表现和它股价的表现。我们知道 Tesla 是2010年上市的，虽然那时候它已经造出来了电动跑车，但是那时候电池技术不太成熟，造价也非常高，所以如何能生产让大众接受的这种电动汽车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技术难题的。而且大家虽然知道新能源汽车可能是未来，但是一些传统车厂都在慢慢悠悠的坐着，没有人说啊，这几年之后就能成为一个普适性的事情。那上市之后呢，肯定面临着大众更多的质疑和冲击。好，那 Elon Musk 你理想很远大，计划也有，到底能不能实现，一切其实都是未知的。但是啊， Elon Musk 这哥们儿确实是不太一样，你听他说话感觉他好像是个大忽悠，整天在那吹牛，但是你仔细一看，这些牛啊也确确实实都做到了。他自己把钱投到 Tesla 里边去，没钱的时候也融到资了，后来说要做电动跑车也确实做出来了，就连说要发射火箭这么扯的事儿也都让他搞定了。你看也确实算是个天才，那投资人也不知道这次他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完成。所以啊，这个董事会当时当机立断，就决定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面对这么一个神人，我就要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激励计划，把他自己的利益跟 Tesla 的利益紧紧的绑在一起。一帮大佬，大家围着圆桌那么一坐，董事会就开始说了，说，伊朗，你的梦想很远大，你的个人能力很强大，你面临挑战也很大，我们希望你能实现计划。押上韵了。所以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更大的激励，让你去放手一搏，迎接挑战。之后呢，你作为公司的 CEO， 你能拿多少钱就全看 Tesla 的表现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个加州的最低工资啊，稍微意思一下。但 Elon Musk 作为一个狂人，那肯定想，我的计划我要完成，那没问题，完全可以，工资我都可以不要，谁在乎那小几万块钱呀？但是 Tesla 的表现具体怎么定呢？我们把它定的得合理一些。于是他们深思熟虑，深入探讨之后，就有了这样一份激励计划。我们呢会从两个层面去评价 Tesla 的表现，一个层面呢是 market cap， 就是市值层面上直接跟股东的利益挂钩，另一个层面呢是从它生产和经营的角度，就看你比如说能不能造出产品，能造出多少。然后每个层面呢里边分别都有十个小的指标，当你达到一对指标的时候，就可以拿到 Tesla 0.5% 的股份。换句话说，如果这两边的十个指标全都达到了，你就一共能拿到 Tesla 5% 的股份。具体来讲呢，比如说我们先看市值这边，当时特斯拉的市值是32亿，就是2012年的时候最高的那个第十档的指标是432亿，然后这中间不是400亿嘛，把它分成十份，也就是说每涨40亿就算达成了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在当时12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你想要从32亿翻到432亿，光市值这边就得翻个十几倍啊。经营和生产这边呢，因为当时 Tesla 很多产品还没出来嘛，所以基本上是基于产品能不能产出来，能造多少量。比如说 Model X 要出一个 Alpha 的原型， Model X 要个 Beta 的原型， Model 3的原型，然后产量每年能达到10万、20万、30万这样不同的指标。 就比如说哈，特斯拉市值涨到了72亿，那 market cap 这边算达到了一个小目标。如果我这个 Model X 的 Alpha 原型也造出来了，哎，能配对一个运营目标，这样一对目标就达成了，你就能拿到 0.5。 如果市值达到了432亿，并且这些所有的生产目标全达成了，伊隆马斯克就能拿到5%的 Tesla 的期权。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激励计划还定得非常的巧妙，因为它不是说你就是一个完成或者不完成，而是非常详细的分了10个等级。换句话说，就是你也不用非得翻个十几倍，对吧？要是太难了，你哪怕就翻个几倍，哎，你也不算吹牛。那你翻多少呢？你就拿多少。我估计哈，这董事会甚至他们自己在制定激励计划的时候，可能都没指望说伊隆马斯克能把所有的全都完成，就觉得你能完成70-80%就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啊，万万没想到，伊隆马斯克简直神了，在2017年3月份的时候 ，Tesla 的市值就已经达到了450亿。这就已经超过我们最开始说最高级的那个第10个目标432亿了。说本来是一个10年计划，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市值这边仅仅5年就达到了。2018年的时候，那10个经营的指标已经完成了9。没完成的那个呢，是要求 Tesla 要达到30%的 gross margin。 gross margin 就总收益率，就是说这个车卖出去赚到的钱减去造车的成本，能赚多少钱的那个收益率。30%这个数字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之前有一个韩国的汽车分析师就说，像是丰田、现代、戴姆勒这些车的总收益率大概是在20%左右，像奔驰、宝马都达不到30%。你要达30%，基本是要跟那些豪车，什么法拉利、保时捷这个级别的。所以这个对于 Tesla 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难的。不过啊，10个达到9个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也就是说，之前那定的如果全达到5%嘛，那达到9个就是能拿到4.5% Tesla 的股份。投资人和董事会一看，我去，这么快就达到了吗？果然真是天上一条大银河，人间一个马斯克，奇才奇才。往后哈，他再怎么口出狂言，虽然也有人不信，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就不觉得他是就纯在那吹牛，他大概就是这么想的。不管是什么星链计划、地下世界、脑科学、要上火星，听着好像都觉得很扯很不现实，但是马斯克他确确实实的都去这么做了。那董事会这边眼瞅着这目标基本都达成了，那也不能就这么地儿，马斯克没有激励了不行啊，那我得给他更大的激励。所以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给马斯克来了一个更厉害的10年激励计划。这个计划跟2012年的计划大体的差不太多，一边呢是市值方面的指标，另一边呢是跟经营相关的指标。但是2012年的时候车不还没造出来吗？所以更多经营这边指标呢是说你能不能把车造出来，能造多少辆。但2018年其实基本车都已经出来了，所以更多的放到了一些财务方面的指标。但这次这个激励计划跟上次那个相比哈，那是相当的阔绰。之前2012年的时候你全达到了，能拿到5%，对吧？一共分10个级别。2018年这个计划一共给分了12个级别，每个级别达到了都能拿到1%，也就是全都拿到的话是12%。市值这边啊， Tesla 在2018年的时候市值是590亿，然后所以定的目标呢是从1000亿开始，每涨500亿算达到一个小目标，就最高那个级别是6500亿。经营这边呢，估计哈，马斯克可能觉得上次那个经营的指标不是那么好达到，所以也是给自己争取了一下。换句话说，就是16个里边任选12个，就算全都完成了。这16个指标里边呢，有8个是跟收入相关的，有8个是跟 EBITDA 就是一个盈利指标相关的，还是和之前一样，市值这边达成一个，经营这边达成一个，达成一对儿，哎，你就拿1%。12对都达成了，就拿到12%。所以从2018年到2028年这10年期间，你老马还是没有工资、没有奖金、没有根据时间就能到手的股票，你所有的作为 CEO 的激励都是基于特斯拉的表现。但到现在才过了2-3年，你看特斯拉的市值已经破1000亿了，现在全球第6。你说这个数字当时2018年定的时候，觉得市值又要翻10倍，怎么可能达到？哎，马斯克又给你做到了。What？那有些人就说了，你定一个市值的目标，那伊隆马斯克整天制造话题、制造噱头，在社交媒体上口出狂言，让这股票嗖嗖疯涨，不就完事儿了吗？那当然不是，董事会定的时候，董事会又不傻，肯定是希望特斯拉能够长期的让它的价值上达到一个那稳定的市值，才能给伊隆马斯克这些股份。市值这边这个目标不是说我一天达到就 OK 了，而是说要让这个平均持续6个月，并且在过去的30天也能达到这个市值的要求，才算市值达标。而且2018年的计划也比2012年的计划更苛刻的一点，就是他也怕伊隆马斯克拿到这个期权之后立马变成股票就给卖了变现了，所以他又规定，当你拿这个期权换成股票之后还要额外持有5年。这样对投资者来讲嘛，就是把伊隆马斯克就绑在这儿，让他弄这个股票，就是对投资者来讲一个更大的保障。激励计划伊隆马斯克他拿的不是股票，当他每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他能拿到一部分期权。这个期权呢，就是说让马斯克有权利以他们在制定那个计划的时候的价格来买入股票。 假设18年的时候在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特斯拉股票比如说100块钱，现在特斯拉股价涨到1000块钱，那假设我有这个期权，我就可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以100块钱去买特斯拉股票，相当于买一股我就赚了900块钱。那比如说我给 Elon Musk 100万的股票期权，那相当于他就赚了100万乘以900块钱这么多利润。所以期权是一个你的权利，你可以买你可以不买，但是你想股票现在比它行使价格高那么多，啥子才不买呢？哎，这里边我们说一下一个挺有意思的小细节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你行权之后不就相当于你赚钱了吗？那赚钱呢你就得交税，那有些人就担心伊隆马斯万一没钱交税怎么办，所以这个条款里设计的也非常人性化啊，就是说如果你以交税为目的，你可以卖掉一部分的股份，哎，去交税。我们之前不是听说2021年年底的时候伊隆马斯卖了很多特斯拉的股票吗？这个其实就跟他行权有关，因为我们刚刚说12年的那个激励计划的整个有效期是10年，也就是说2022年你要再不行权的话，哎，这个期权就过期了。但是你想伊隆马斯克要行使那么多股票的权利，他肯定赚了巨多钱，那这个税就是很大的一个数额。咱们来算一算哈，首先这是他作为 CEO 的收入，我得交收入税，那肯定也是最高那个级别的，按照美国联邦收入税的那个最高等级差不多是37%。然后呢因为他不在加州嘛，还要交加州的税，那是13%，额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投资税，加起来这个税率据估算哈是超过了50%。对于伊隆马斯克来讲，我要行使2012年的那个期权哈，行权价是6块多，那时候的股价已经是1000多了，换句话说就是我花6块钱就可以买一个1000块钱的股票，就等于白送给你。但是哈，你要想行权，你得交超过50%的税。据 CNBC 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其实行使了210万股的期权，也就是说市值大概在20亿左右。如果算出税呢，他就要交10亿的税。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卖了多少股票，他其实去年在年底的时候卖了50多亿的股票，所以这里边呢其实只有1/5真正的是为了在交税，而剩下的40多亿你也说不清楚啊，他到底是真的为了套现还是其他的一些事项。但大家如果不仔细去深究呢，就觉得哎，伊隆马斯克卖股票其实就是为了交税，也不是说他对特斯拉没有信心或者怎么样，就成功的把这个注意力呢引到了交税上。你看是不是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就保护了特斯拉的市值。但是说到这个 CEO 的激励机制本身啊，税肯定还是里边比较小的一部分。对伊隆马斯来讲，他肯定还是想把特斯拉做大做强，把市值做高，哎，才能给自己和股东都带来更好的收益啊。这个激励计划还是非常适合伊隆马斯的，就确实造就了宇宙第一神股和世界第一首富。他要是把之后那些小目标哈、再一个一个都给完成了，哎，他首富的宝座应该就是越坐越稳了。
你的梦想很远大，你个人能力很强大，你面临挑战也很大，我们希望你能实现计划。
押上韵了。我今天早上眼睛好像有点肿。咱三连三打五十二，但是啊，慢慢的价值其实没有办法估量。怎么了？你怎么忍一下呀？